所以我的习惯，如果四五六年从来没到过那个教会，头一次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讲1979年9月我第二次到中国大陆去的感受。我是1979年5月因为我爸爸肺里头有问题，才赶到上海去了。到了9月我第二次去。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刚刚是中国的政府宗教政策落实，就试试看开放了一个教会吧，看看基督徒的光景怎么样。在政府的想象，经过了这么长久的通行共产的思想，共产思想要消灭宗教的，也不知道到底消灭了怎么样。试试看上海摩恩堂，就是上海的西藏路人民广场对面呢，就开始给人崇拜。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刚刚是第二次的崇拜，9点半的崇拜，我9点就到了，1500人坐得完全满，外面的院子全部都坐满，我幸亏坐了，存在西藏去。招待人说：“哎呀，这我已经到了，你我怎么过来？哦，请你坐，请你坐。”你都没说，我就是我们穿西装的人。进去的时候我等了半个钟头，开始唱诗，一开始唱诗还没有唱，一半个人哭了，我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将近20年没有主歌的崇拜，现在开始主歌的崇拜，他们呢就是哭了。所以我真是稀奇了，还没有讲到，还没有唱诗，他们就哭了。我马上有个感受，我们在北美，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在北美一般的聚会，凯特说：“现在我们奉主名聚会。”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但是那一个时候在上海，奉主的名聚会20年没有讲了，现在奉主的名聚会了。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们这个北美的朋友失去了主人崇拜的一个福分。主人的崇拜要求我们崇拜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话，所以主人崇拜才有讲道的。但是其实给人的帮助不仅是讲道给人的帮助，乃是不中的主的崇拜的那个活动给人帮助的。我刚刚看见你们四班场时，我很可惜我坐在后头。我2个礼拜前到山后镇去，他们的冬令会我坐在前头，所以我坐前头四班呢比你们人多了好多。在唱歌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你们四班的那些人一定是好兄弟。怎么行的兄弟？唱歌的喉咙的大小，知道你有没有是好兄弟？我说有几位弟兄，嘴巴还是小小，怎么能够唱诗呢？经过训练是什么？声音从丹田起来到上颚反射出来。我以为讲话就讲话，唱歌就唱歌了嘛。那么我在听的时候也发现啊，有这姊妹们口度很大，弟兄有几个口不大。但是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姊妹们口大，没有连你们的指挥口这么大的。上了会我就问林指挥的人啊，你是学什么？学声乐的。我难怪学声乐的啦。那我刚刚看见这位姊妹是名什么事啊？哦哟，他领诗歌的，实在能够把人带起来的。我也听的时候呢，发现你们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一方面已经受过了训练，不光钢琴配合，唱歌也配合，不所有的人。第二，他头一首所唱的，第二就是很柔和的，你看他临诗的样子啊，柔柔和和的，一声就是高举起来了，这是一首诗歌了，感受不一样了，比上一节钢琴弹的调就高上来了。这是什么呢？不同的一种诗歌，表达出不同我们领受的恩典。所以诗班呢，就给了非常大的帮助。不仅是诗班给人帮助， 领我们一同来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崇拜的气氛，崇拜我们所穿的衣服，都会给人帮助的。因为中国大陆来，如果注意呢，中国大陆的消息不是看人民日报，中国大陆的消息是看参考消息。有一年在参考消息的里头呢，王振富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党员开会的时候呢，女的在吃龙蟹，男的在看小说啊，西装开会的时候聚精会神的，前后两个钟头都聚精会神的，党员不看这些会，不来参加这个斗争的呢，基督徒也没有人出声，是王振非常的稀奇。当然他在劝勉呢，党员不要学学基督徒的样子了，党员开会都有的，但是我也发现是什么呢，是圣灵普遍的工作了。所以我今天也看见你们好多弟兄们带领带，还有少数没有带的，我劝你们好不好，弟兄们带领带，我不敢用林老亮博士在洛杉矶的定位，主日崇拜弟兄不带领带不许进礼拜堂，姊妹穿长裤不许进礼拜堂，来到神殿去呢，正是有这种衣服上面的那样的穿着表达出来的，我们称作敬畏的心到神殿去。请大家注意，养育儿女口所讲的果效不大，你生活中的表现果效大了。所以我也已经跟前两天跟他讲了，你们从远东到美国来的孩子一定要送到礼拜堂，不送到礼拜堂呢，都书桌子赚钱都没问题，生活道德的表现也不行的。而生活道德的表现，主要就崇拜这种气氛和大家的态度了，都是影响到人的。我上一堂是粤语聚会，我不能脱场。今天你们国语聚会，我重新脱场了，这都这么多经典了。这些还不光是历史，我盼望告诉你们一个时代的故事。我的新天成教会的牧会，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定规：如果礼拜六下雪，晚上积雪一下，早上也下了，我们就通知弟兄姊妹主日聚会取消。如果下雪到了晚上或者早晨停了，雪是三寸以上的，我们聚会也停了。需要我们的强调，两寸的和两寸以下的聚会不停的。有一次下雪，早晨呢停了，只有两寸，有聚会少了三分之一人没有做礼拜。到第二个主日呢，都来了。我对着上一个礼拜没有做礼拜的人说，上一个礼拜下雪有两寸，你们没有来，我一点都不怪你们啊！但是我说你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早晨啊，地上还雪了，好冷，特别是女儿，哎呀，爸爸好冷啊，不要去了，啊，算了，我就不去了。你没有机会训练你的儿女刚强，两寸以上还继续下。可能有危险，我也不敢说了，雪已经停了，你如果在这个光景中呢，迁就儿女说，哎呀，这么冷就不去聚会了，你失去一个机会栽培你儿女刚强。一个人的品性上啊，有一个就是毅力 persistence， 这个毅力不是你讲了就有了，是平时生活中就影响的了。所以聚会的里面呢，到有下雪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训练你儿女能够刚强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主日的聚会呢，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到我们生活，适当的唱诗会把我们的心灵带到主的面前，整个的崇拜会把我们庄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自己会受影响的，而我们的儿女也受影响的。所以我是巴不得说弟兄姊妹不光不要失去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可以做崇拜的，而能够保 给着你所有的帮助，不光真理上听的时候给你的帮助，连聚会的气氛和聚会的表现啊，这四班子当中其中之一，当就是其中之一，不要说别的了，连门口的招待都其中之一。这人类做礼拜，头一个看见不是看见牧师，先看见招待员，看见招待员摆出来了，啊，心就冷了半截。看见招待啊，哦哟，有一种样子了，真正是好喜乐的样子了，就把你心给提起来了，连招待都给你帮助了，还不要说公司讲道给你帮助了，各种的光景啊，能够给人帮助你了，那么真是盼望了，我们不要失去机会，好不好？这是我是言外讲到之前的外话。那么今天要跟你们来分享，不像昨天和前天是辅导的，今天是陪领的。所以今天陪领呢，我的题目乃是什么？最终所说的荣耀。我要是跟大家来我讲的，还是讲到的以赛亚书。我刚刚跟林慧的弟兄说了，我自己来读吧。我当初告诉你们说以赛亚书第二章的那个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我后来想不够完全，所以我想我自己读了。我没有读之前一定要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旧约的先知书读得怎么样。许多的基督徒啊，读旧约创世纪读到了使徒，读到创世纪都很好，读到二十章借十月节令过来读就不读了，没有味道了。一发现两个月没读了，从创世纪就开始，从创世纪都好多遍了，创世纪都不读了。有的人忍耐一点啊，也专心一点了，继续读继续读，读到先知书了，哎呦，以赛亚都快读的了，耶利米不一定读了，所以应该以赛亚比较熟悉，我很客气啊，比较熟悉啊，不知道你们以赛亚书自己读了多少了，你们有没有主日学来专门讲以赛亚的？那么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总得有一个态度，先自己读一卷，我昨天下午都提了，我来读一卷圣经的时候呢，总是要把来自己从头读了，读成了五遍，抓住它的题目。有了题目的时候呢，再来从头到底来读了，才把里头的内容啊，前容后埋都能够读出来了。我这个是我有一个读了，我是融会贯通，把这一章一卷的书呢，才是明白。我明白了之后呢，一定要看参考书，人家介绍的两本的参考书，有人介绍的书很多了，有些不是太好的，花了功夫帮助有的不是太多的，能介绍的话帮助多了，两本以上。我的参考书的态度，看参考书很尊敬他，我当然尊敬了，人家书都写出来，我书还没写呢，当然比我好嘛，要好好尊敬他了。所以我不光是尊敬他，我把他所写的东西的笔记一张一张都记下来，重点都记下来的。我看看为什么做两本，我读这一本很好，那一本很好，都很好，两个不一样，它到底哪一个好啊？啊，只读一本呢，这个很好很好了，好的一部分，另外一本另外好的了，就这样两三本的好的只读出来，怎么？我把它摆在一边，不尊重他。自己在读，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说你会才是我的，不是半道子看来的，不看人家参考书了，我所开头领会的很窄小，我看了参考书了，范围大约这个那一点，那一点也不是我的，是人家的了。最后我自己读的时候了，我读出来呀，从头到尾读出来才是我自己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过时间讲比赛呀，或者你们自己做比赛呀，差不多的参考书都讲到了比赛呀三个部分，一章到三十五章讲到神的审判，三十六到三十九章讲到当时的历史，西西交皇的故事，四十章之后所讲的 讲到这一位弥赛亚神的仆人，我加一个名字，受苦的弥赛亚。这受苦的弥赛亚啊，我们大家起码都记得五十三章，耶和华将众的罪孽归于在他身上，他像羊牵到灾舍之地，他的尖毛人的手下没人不胜任，对不对？这是弥赛亚说了。那弥赛亚五十三章说到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受苦，弥赛亚五十三章受苦讲的时候说，他有必要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加上他从死里复活，有死里复活的时候，五十四章你们有开张民族地图了，扩张你们的帐篷了，就把主耶稣的五十三章所成就了传到世界各地去了，就是五十四章。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讲到了弥赛亚的基督。但是这个我的弥赛亚书开头呢，我是非常宝贝五十三啊四十章以后这样的话啦。那我慢慢发现了，弥赛亚书不是什么记载，先开头有三十五章，三十五章不讲到神的审判，我不谈这个审判。但是我以后才发现了，我讲到审判，审判什么？以色列百姓道德上的堕落，以色列百姓灵性上的堕落，以色列百姓在这辈子这帮祭司长长老的以色列领袖上的堕落，在这辈子所有其他的地方的堕落，每一个地方只代表了某一种的现象。好，我岔出去讲，好吧？我时间长一点啊，你们怪我，我下午我们没有走掉。你看见了，把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最后是摩押和亚门，神怎么说的？把所有的埃及都杀掉，有这么长的路，怎么都杀掉呢？我不大明白。也是有一次，我听见这话也是二十年前。听到王守仁博士讲，他的艾希伯尔神学里面教授，他也肯定是注重的救援的。为什么摩押和亚门要把这全部杀光？有一个你们都知道，摩押亚门怎么来的？罗德是吧，在索多玛，神听了亚伯兰祷告了，派两个天使去救他出来，他们还不肯走来。神只派两个天使，只有四只手，是抓了罗的夫妇，不抓了他女儿，一去都不肯跟着了。要小心点啊！我罗德啊，这是个异人，圣经里都讲了，从这个罗所动的传道了，传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女婿都不听了。为什么？传的倒是异人，生活中间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天使没有办法了。抓了罗德和罗德的太太和两个女儿的手，你讲一下就跟着走了吗？这个抓住他们走了，出来了，告诉他们不要回头看。这个罗德的太太还要回头看，这么糊涂！刚刚跟你讲过不要回头看，真好厉害，马上变得严重。为什么回头看？不舍得嘛。和罗说的话还有好多房地产。我家的房子好考究啊，生活都好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不是跟罗德讲，跟大家讲的啊。我们就是留恋到我们所有的成就了，房子是一个，事业是一个，孩子的成就是一个，我们心都在这样的缠在里面了。要注意，有一天神不会用水毁灭的地，有一天神用火毁灭的地。到我们有一天呢，如果我们心中很留恋的话呢，我们要变得严重的。今天没有变得严重了，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功用了，就是站在动不动的了，站着的了，变得也就失去了味道了。这是罗德的，好了，罗德从逃走了，带着两个女儿逃走了，逃到对面那个小山上。住下来了之后呢，索多玛毁灭了，他两个女儿上面了，索多玛都毁灭了。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怎么办？两个女儿上面给爸爸喝酒，喝醉酒了，跟爸爸同房，生一个儿子。妹妹说：“第二天是我的 分哦，有爸爸也喝醉酒了，也生一个，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所以摩亚亚门是什么？淫乱里头所生的孩子。所以王守仁就讲，这个我早就知道了。王守仁讲到，王守仁讲说，你说摩亚和亚门呢，淫乱到一个地步，不光有妓女，并且还有男童。淫乱到一个地步了。淫乱的事情的发生不是妓女管，是在他们敬拜神的庙里面。说神把他们要带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一个试探临到他们身上了，就是这种淫乱道德不上败坏。说神这个摩西就把他们全部的杀光。那我就讲啊，我也不是跟你们讲以色列百姓，只讲我们俩啊。我们今天的美国国家淫乱。是我昨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你要知道北美的年轻人吸毒初中开始，北美的孩子有婚外的生活初中就开始了，这一些的电影，这一些 DVD， 这一些有许多说愤怒反对管不住的，能够 TV 能够我管住了，还加上有什么 rate， 但是他们去买 DVD 以后的许多。你们孩子有电脑的，你不知道，你有我今天我电脑用几次了，去找这些东西我还不知道哪个签的，找不到的，孩子们都知道的，孩子们都知道了，这一个世界啊，真是非常不难办的世界了。这是为什么神的摩西说要把摩亚和亚门全部杀光？那这是以色列百姓所有的光景啊。以色列宝经啊，在写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审判了以色列百姓，也审判了其他的列国，都叫审判。哎呦，我不太关心我这件事情，审判审判，审判来审判去有什么用？早一犯就早一犯。所以我自己宝贝了，是揣的那个以弗所书。释放以后呢，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荒野有人声说：“哎呦，预备好施洗约翰来了。”什么叫施洗约翰呢？介绍主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道成肉身来到地球工作，是这是他开场白。然后这个位弥赛亚就是想根除于甘地，没有加薪美容的，这是人中间人所不看重的了。最后啦，甚至担当人的罪过，定死十字架，这个我就帮助了，就这样帮助了。所以我自己的圣经呢，都这样分析来着，就是看重到四章以后呢，不看重到一章到三十五章。但是我有这个问题，神不是乱来的，先讲到记载到一章到三十五章，再记到了一段的以色列史。然后就讲到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对圣经也不太满意，告诉你啊，但是我不敢不满意，我不能神为什么？当我发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的读圣经才发现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啊，我跟你们啊，一个人读圣经啊，不发问题。没有亮光，有问题才有亮光。读圣经呢，第三遍是最危险的，头一遍仔仔细读的又不明白，第二遍很用功读的，第三遍一翻开全部都记在上面，头用多读除非你傻瓜记忆不好了，要从头读起了，第三遍都了解了吗？读的时候没有什么帮助的。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我用比喻说，做圣经不要想滑雪滑下去，做圣经要开矿一定要往下掘，往下掘的时候宝贝藏在底下的，宝贝是放在表面上的了。所以我就不敢凭着我的想象啊，一章三十五章讲审判没有多少意思，那神却讲了。但是这样许多的时候发现第一章到三十五章讲到六次，等将来工作完成的时候所写的一样。那么你们给我时间太短了，我 肚子都出来，所以我先读一读好不好？所以这是我讲道的做法啊，讲了一些啊，有一些没有时间讲，有一些要吊你们胃口，你们爱读了回去再去读，不要是完全我是讲的哈。那这是我的态度啦，那我先吊吊你们胃口好不好？头一次的最后所写的荣耀是什么？那是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都是讲到神啊。第二十五节，我的单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杂质，除掉你的杂质，我必不原始于审判方向起主一样，不原于牧师向起主一样，讲到不单独差不多。堂堂主龙里龙，然后下面解了怎么说，然后你便成为公义之臣，忠心之地。公义是什么？人的生活。忠心是什么？人的侍奉。所以昨天上午已经讲了，基督徒两个身份，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好儿女也是儿女，不好的儿女也是儿女。父母啊，不会特别关心好儿女，父母特别关心的坏儿女。这父母都是这样的，书读不好，事情不好好做了，父母特别操心。啊，书读的好，好好做事了，父母不大操心的，不大操心的。做父母就关心这一个啦，又关心是什么？书读不好，书读的好啦，事业不太好，事业好啦，家庭不太好。像这个就父母很操心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养儿女啊，五件事：好，一个健康；第二读书；第三呢，人际关系都好了，好了吧？看他婚姻好不好？一娶的不好，我们就想糟糕了，苦死了。第五什么？职业好不好？职业不好的，看能干不能干，看你有机会没机会。如果没有好的机会，再能干都没有用。五方面啊，好辛苦啊！所以我都是来个弟兄姊妹讲的，养儿女好是一个五方面都好的，他年老才能够享福。有我就发现错了，五方面好不能享福。加上第六点，爱主事奉主才享福。我从这训练孩子是五点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无比都好了，不爱你主了，你不喜乐了。是我这个传道最喜乐是什么呢？我儿子领会，我女儿弹琴，我女婿翻译，我孙子拉拉了，哎呦，这个我是什么？这最喜乐了。到孩子们的侍奉主了，才是一行儿女最最喜乐的。好不容易了，六点还不是五点呢。所以这几个光景啊，才是叫我们呢做人的话呢，才能够带到这种快乐的一种境界啊。那么这是神所要做的啦。那怎么叫做儿女活在神面前？儿女起码公义的臣。如果他生活上不公不义的，生活不好的，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不多解释了。你做父母了。再好的儿女表现大的职业，父母不会满意的。但是公益好的时候，父母也不会不喜乐的。喜乐什么？要侍奉主才喜乐。所以他一个是公益的臣，一个不是侍奉的臣，乃是忠信的臣。啊，不光侍奉主了，忠信的侍奉主了。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写给他们呢，乃是个侍奉上精忠的人，不光侍奉主的，侍奉谁附带的，随便的，有空就侍奉，没有空的话就不侍奉啊，这个不叫忠信。忠信是放合适的光精忠侍奉，为难的不行照样侍奉，这叫忠信了。所以昨天下午跟你们有幸福者们，不要怪任何人，要怪自己的生命前有没有好好的侍奉神啊。所以这个光景啊，我昨天讲是讲啊，我心中叹息，难得有一个教会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圣徒是公义的臣，是忠心的义，难得的。 所以这个的话呢，只有少数一部分才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也调查北美的美国的教会有好多的不同宗派，大体来说呢，最好的是美南进行会，发展很快，而大家都很爱主，注重到这块圣经的知识，也注重了生活的，对这推动产生海外宣道非常多。我收到一个报告，美南进行会了，真正叫他们教会开展的和金钱上的奉献的，是他们会员28%，72%是 consuming Christian 消耗的，做礼拜就会做礼拜，奉献几块钱等等，良心保平安一点的，什么工作能够推广？连好的美男进行会啊，真正 contributing 的只有28%。72%是 consuming 的，28%是 contributing 的。我发现我们华人的比例比他还好一点。华人当中呢，真在经济上、体力上、摆上呢，一般正常的华人教会超过了28%。我都没有指望能够华人教会爱主侍奉主能够有35%，我很现实，没有的，没有的。更不要说85%的，没有的啦，能够有28%了，就叫经济会这样的发展的，所以我真是叹息。哎呀，蒙恩的时候说还是这样啊，当我叹息的时候呢，读到了以赛亚书以上，他们要成为公义臣和忠心之君。那么弟兄姊妹，两点，就我们在神面前服侍。在生活里头有两点，头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公义，第二个侍奉上有份，一种忠心的侍奉啊。我昨天对着你们有心侍奉的人讲了，我从来转美国做传道30几年，不欠人钱买东西，你们也很好了，你们礼拜天呢没有一个袋子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了不好意思不奉献，他就装奉献一点了，免得这个传递的人看见我都没有奉献了，你们放在后面啊，放在后面奉献就奉献，不奉献就不奉献了。我告诉你啊，你们没有看圣经，你知道吗？圣经时代怎么样？主耶稣的会堂上看人奉献的，再看这个寡妇奉献2分钱，你们都看不见的，圣经是看见的了。不要说是传递了，放在前头了，大家排得过来奉献的啊，还有知道人奉献多奉献少的嘛，知道？那么我将来我也是你们做法了，不要放在前头了，否则的话人家许多装样子的啦。那么我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不要勉强奉献，你奉献钱知道，你这一点钱能够在神的工作上有效的。这个钱比你养儿女更有价值，这样子的。那这个的钱是能够永远的了，侍奉也是这样的。你把有一点心血在神面前的侍奉主了，这是你这个心血才有永远的价值的。我听这个传道人叫陈锡珍，是学数学的。数学的人呢，我因为读数学，数学也都属于许多的哲学。他就讲一句话：我们要投资于永恒。听懂没有？这个会，还有我只学工程的，从来不知道投资有永恒，有这个几行八的哦。我只是好好爱主，今天教会的侍奉，所以他给我们抬头看啊，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呢，是我永恒才活着。这句话真好的，什么叫永恒？怎么在永恒中享受荣耀？起码。就是要成为一个忠公义的臣和忠心之地了。我做传道做了50多年了，做不到，能够有3分之1人这样就很好了，我都做不到了。请我一个礼拜做都做不到了，有一天来到，所有的人的工作完成了，他们成为公义的臣和忠心的，好不好？哦，真好了，这个好。但是不高。第二章怎么样？我们这个美德的，好不好？ 第二章第五二节到第四节，幕后的人就是最终，对吧？我的题目是最终所言啊。耶和华的殿的山的建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里。那么我不愿意花多时间啦。你们应该知道，圣经中的山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乃是我们做人的生活四方方所遇见的拦阻和那些难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你的心心心的芥菜种一样这么小，叫做山挪移，投在海里一定会成功。这山是讲到难处和拦阻，但是另外一个大部分的圣经讲的山呢，是讲的灵命上的高峰。所以我上过头一堂，你们广东住的人呢，我就提到你们香港来的，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香港的港究研究培训会？37人参加。哦，全世界基督教会最大的是香港研究九龙研究培训会了。那么我说啊，也你们有没有读过藤井威末这一本书《水灵的高峰》？我问他们读过了没有，这一个人举手，哎呀，你们真差劲，香港来的，这个书还不读对吧？你们如果读过这本书的话，我要告诉你们了，你们真正的书上的帮助，藤井威末是把旧约、新约几种三度提出来了，都叫做神像们神最高的高峰了。而这个最高峰还不光是神之恩的最高高峰，也是人心的神的恩典啪啪啪跑开高峰。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呢，不是留在那第二个最高峰，第三个高峰，一个一个高峰是属灵上的这个高峰的。但是我劝弟兄姊妹啊，你如果得到帮助，要去向香港研九龙研究培训会去买当初藤牧师讲到的录音带，你就会发现啊，他录音带所讲的比那书上要好，比书上好了。所以这是什么呢？我也是在20多年前、30年前才读到这本书了，所以我是好好的读圣经了，发现一座一座山呢，都是神赐恩典的高峰了。这么多的高峰都是神给我们经历好的啦，有一个山比所有的山都高。这神所带领了最高的什么？耶和华殿的山。什么叫耶和华殿的山？有耶和华的殿在这个的山上。什么叫做殿？圣殿在旧约中有两个过程，先是摩西的西南山盖的会幕，然后是大卫所罗门盖的神殿。摩西在旷野所建的会幕和圣殿连上都相同，一个外院子有圣所的支撑所，内容上呢是所罗门盖的，都是用美好的石头金子来贴的了。摩西的西南山是一会带着他们过38年度的旷野，是帐幕，没有什么的大，原则相同的。但是会幕和圣殿有一个不同，什么不同？会幕没有地板，圣殿有地板。为什么呢？会幕是预表了神与人同在，在今天世界上带我们走路，圣殿是走完了之后永远固定下来的，这叫神殿。所以神有两个不同的比喻来这样来解释的。那么在旧约的时代的里面，他们走路的时候乃是会幕，所以从会幕的时候呢，以后大卫王在所罗门的殿前圣殿来了，那么这是神要建立起来的。什么叫会幕？什么叫圣殿？你去到出埃及记，他讲法是两个，你一个的讲法啦，那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你要造会幕，加到至圣所里的会，加到圣所里的陈设，并就是金灯台和金香炉，加到外面的铜祭坛，那一张是石牌，加到祭司条里啊，然后就加到石牌。哎，我听看你们的脸呐，我没有。真是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们底子不行，你们的脸我看见了，底子不行，好。 你们如果圣经好好读的话，就懂得了。那么分别来做的时候，是外面先做，慢慢做到里面。所以心是从神的观点呢，要求讳莫点照是讳莫，怎么把它表现出来的？从至圣所的荣耀到了圣所，圣所然后到了同济坛，神的恩典呢？我们的经历是先从同济来开始的，经过了十座棚，然后到圣所有金灯台、金一些陈设品做时候金香炉的。然后就进到自身所里面去了，这是我们的蒙恩的经历的次序不一样的啦。那么这一个呢，蒙恩的话一定是它的过程。所以我上一次两个礼拜前到加州去了，我每一年的感恩节都给他们身后设一个基督徒会堂包去了，啊，很难的，包去是包去，这就我讲到。又有本讲道的道，从不道也不行的，是又叫我讲到灵命的过程的，是我是一样放出，幸亏我有好好准备，各种不同的讲的嘛，孩子总慢慢且往上讲的了，另一种的讲法了。我去年的年底，乃至跟他们是讲是什么呢？灵命的经历，基督教的所讲的一些事了，灵命经历了。那我这一次跟他们来讲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讲到，从约翰福音三章到十一章呢，也是从重生开始，讲到十一章的复活的荣耀，一步一步讲的。其实我的重点都是一个次序的，内容讲的方法不同，对吧？哦，这是一个啦，我自己很愿意的，灵命要长进，不要好高骛远，要有目标。但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灵命的长进了，不是你爱就就长进了，灵命上就一定有次序的，四个阶层没有办法跳过一个阶层，跳这过去过去的，是吧？一步一步的追求往上的，按照追求往上的时候，最后才达到了神心目中所达到的那一个荣耀，一个彰显的。你原谅我，我侍奉主五十多年了，我看见神的荣耀有所彰显，没有人我能够像圣经所讲的完全把神的荣耀彰显，也没有人他整天在地上活着都把荣耀彰显，不要说别人没有，我自己也没有。所以我常常有另外的话说啊，早晨起来读经祷告出来像天使，吃个早饭一吵架就像魔鬼，看个悔改又像天使，下午又像魔鬼，七上八下，我不是七上八下的啊，是吧？哪里一个人全部像天使，是像天使，但全部像魔鬼的。所以你的亲戚朋友说你信也是我的不信，看那个样子我就不信。哎呀，因为什么呢？他不同就看见魔鬼一样，他没有看见天使一样的吗？看见天使一样的他就会炫目，但是我们人很可能有天使一样有魔鬼一样的。所以这个他说哎呀，信耶稣怎么是这样的，很好啊，信了耶稣没有是天使，完全天使一样的，最少有一点天使一样的，你没有信是完全魔鬼一样的。哎，我们天使一样就不马上就完全天使，慢慢天使更多了，魔鬼一样是慢慢减少了，哪里一个人信主是哪怕是天使，我们天使的样子。信主我到六十年了也没有完全是天使的样子，我没有完全，我没有完全，我也没有找到一个人是完全。为什么一完全被提了，不在地上，你在地上基督徒都有天使都有魔鬼，那是慢慢的进步了。那么有些人进步快，有些人进步慢的，但是什么叫快？还是圣经的次序慢慢慢慢的进步，而进步是什么呢？宗教邪化电影光景啊，显明在这种章，他生活中的经历能够叫邪化电影上面比较高举的过于其他的山，这是目标的。下面有这句话不好，下面一句话非常特别，你们不仔细读都不大注意的。下面第二节小的万年都要流会之山，怪圣经，我告诉你怪是不好听的，圣经很特别， 万民啊，都到山上去了，水流昏之山，水呀、啊，像那种上头往下流，没有从下头往上流。你有没有看到水从下头往上流的？没有嘛，人心都是败坏的，只有从不好的地方慢慢坏，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啊，最健康，刚讲什么时候？25岁，25岁啊，身体慢慢塌了。世界都不会打金标，有几个人25岁以后没有的，都是20岁左右了在打金标了。身体好的时候，记忆力好是什么？顶多到30岁了，30岁以后就慢慢忘了，老年更是忘了。那么这里你们一些老年人，好，哎呀，讲过话都忘了，读过书都忘了。我告诉你，感谢神都忘了，不忘的话，你不会追求新的。你忘了才会追求新的啦，你追求新的你会年轻，哎，你老是不忘的话不会年轻了，不会不追求了。哎呀，所以记住了，老的有老的的好处，忘是好事情的。然后我自己呢已经82岁了，很可惜头发白，我给那些少数人头发白。哎呀，我说你们头上有荣耀，我头上有荣耀，白发是老爷的荣耀，哦，荣耀了。我这个头发还哦，你人就这么年轻啊，你是来着，我心中高兴，我不高兴了。我头上没有荣耀了，老年人才是真是有头上的荣耀彰显出来的。那什么叫老年人？不是仅仅年龄，不是仅仅头发白，灵性上的老年。什么叫老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领受的减少，付出的比较多。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7岁8岁，8岁为我，8岁为我，我要就要，要爸爸就哇哇叫。到12、13岁了，就发现弟弟妹妹的照顾，好，所以你还要去照顾弟弟，这叫女孩子，男孩子笨，还要多2年。16岁就发现他家弟弟妹妹的照顾，等到你结婚的时候了。才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好，你年轻的时候结婚了，很感谢父母辛苦了。讲是怎么讲，卡片怎么写，不了解的。等到生了孩子了，给孩子折磨过了之后了，他才知道父母的辛苦了。中国人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哎呀，我的时间里了，孩子们好多调皮了，哎呀，真是叫我苦死了。这样好苦的时候，好不容易把他慢慢带大了，哎呦，喘一口气。结果他生的儿子啊，我要给他好大的麻烦，我咋给他一抱啊一抱？你他们说叫我苦，现在你儿子叫你苦了，但是儿子他苦了，非常的感动。我们父母给他背带的，他背起来什么呢？儿子他自己特别调皮的呢，孩子非常乖的，很有耐心。能够照顾孩子的，并且做事情呢，对着同事沟通一些不好的，很有耐心。怎么理解呢？是我常常跟教会中长老讲，你们的长老度量不大，碰见弟兄姊妹有些不好的，很不高兴。我说我的度量大，为什么？给儿子气大了，不是想要度量大了，气度为大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了，哎呀，我有个麻烦。这么多人在一起了，孙子一来，只看见孙子，看不见别人的。我是求主恩待我，不要看不见主耶稣了。哎呦，我不许我的孩子在我面前管孙子。再管，你小时候被他打过，我打过啊，要管回家管，不要在我面前打，不要在我面前骂。哦，所以我劝你们了，孩子不要在自己父母又不够怪我外婆管，一定宠坏了。我也懂得，没办法。孩子一孙子一到家，举双手投降，别走，要走就别走，没有办法的嘛。到底我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经验，大人会变的，哎，要变吗？不一定完全变，他爱主一定会变，爱主谈不上的，什么爱主不爱主，只要肯做礼拜。哎呦，初中的时候，哎呦，都身体有亮光了，见证做见证，什么亮光？不知道什么。高中他有点亮光了，真正侍奉主要到大学慢慢成长过来的嘛。只有他在神面前这样活着了， 慢慢自我变好了，或者神的一些成长也不大的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信靠在神身上啊，就孩子慢慢的在成长了。这样养儿女很辛苦。这里怎么说？万民都被流归之山，反复人的那一种的定律，上往下流的，只有越过越败坏，越过越低沉的，神之功呢，从低的地方再往上提上来，就我们越过越好。我忍不住要跟你们讲，我们在台湾有一个的亲戚是师范学院的校长，燕大毕业的。你们知道台湾的教育界都是抗战前、解放前燕大毕业的学生，台湾的。所以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去做教育。我说为什么？你做师范学院的校长嘛。他说我们台湾办教育的好的中学是考取第一流的，进到台大的录取比例高，所以有这个中学很好，录取的比例很高很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教育，为什么台湾的中学大毕业之后录取比例高，因为进来学生好，台湾就是好学生教的更好，教育是坏学生教的好，这叫教育。这台湾呢，坏学校就是坏，进了学生就坏，这教育好了不有几个吗？只有好的进了，不好的不进，不让不收的嘛。这样教了嘛，才是高中毕业进了大学比例就高了嘛。说到他做的那个师范学校教导学生，你们不要毕了业之后到好的中学去教书，到坏的中学去教书，把坏的学生教的好了。他说我教导学生们如何要来教带领坏学生，对吧？把他教的好了。他说我费了很大的心血，我的学生去教呢，有相当大的影响。把坏的学生里面呢，有相当部分不是所有的啊，都能够教的好了，以后读书很好了，进到好的大学，我有果效。他讲了一句话，我这样做师范学院的校长。教导我的学生在以后毕了业的中学呢，把坏学生教好都能够做好了，读书好了，品格没有办法，能够把不读书的学生，正是不用功的学生都能够读教导起来很好，读书的很好的品格没有办法。他跟我叹息了一句话，只有主耶稣的救恩才叫人品。那我盼望在这里话啊，这我实在我是听见的一些专家的话，我们感谢主啊。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位是办教会的，你们如果办教会了，有没有一个心胸把坏学生教得好的？最少要教孩子，对不对？你把孩子好好的教好了，能够到孩子十八岁肯好好读书啊，不是享受快乐而不读书了，你养儿女只有一半的成功。能够这样进到大学了，进到大学了看不见了，不在你面前了，做人怎么做法呢？你管也管不住，多管管他就多多累了。你这个的好的话，就是把孩子教到十八岁好好进大学了，能够好的学校了，生活中间你已经的规模就很好了。但是你有没有叫你的孩子抗拒在大学里头最为有只有一个，你看我在教会中，我在主面前，才叫品格的提高，还能够经得起啊，到大学里头许多的试探和败坏的。这一个呢，像我的亲戚讲啊，我能够帮助学生到学校里去教课，把坏学生、不好的学生教得好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那叫他们品格提高。只有主耶稣能够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两件事上，你儿女呢，你读书，你可以用钱、用劝勉来帮助他啦，而你儿女品格 只有把他带到主面前了，自己活在主面前，儿女活在教会中间了，爱主了，他的品格才能够提高。那么这是我们的，那么我很现实的，在华人当中儿女都是好的，很普遍。我在这里讲了，华人读书的，除非你同同班同学犹太人不一定比得上，其他民族不在我们眼中，我们华人读书很好的，但是我们的儿女品格好不好呢？只有他爱一主忘记了。所以你能够把你的儿女啊教到啊养育到好好读书，品格好的好难得，好吧？小儿科治不到你几个儿女，最后怎么走？万民如果就上，哎呦，好不容易啊！所以你，我想在美国我们看见多了，每一个民族文化不同，每一个民族看法行动不同。我到欧洲的南边和欧洲的北边不同，我到美国的话呢，就发现了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环境不一样。哎呀，我感觉欧洲的北边呢比较沉重，欧洲的南边法国也不同样，法国的南边和穆斯和葡萄牙、西班牙和北边的环境不一样的啦。那个又唱又唱歌又跳舞，快快乐乐过生活，不这么专心的啦。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全世界的赤道附近没有强的国家，你注意啊！气候影响到我，我到菲律宾去才奇怪了，这么好的地图，粮食不够了。他们要种田是什么呢？种田的时候，稻子、麦子、甩在甩在地上，不管的了，也不除草的，也不施肥的，到时候就收割了。收割怎么收割呢？请邻居亲戚来收割还不算的，一定有一个队员在旁边打鼓，没有跟你打鼓了，邻居都不来的了，收割就这样了。结果粮食还不够，这是华侨的东南亚发财的原因，华侨的殷殷勤勤，还要什么乐队打鼓，都没有打鼓的了。这样的话呢，一个国家才能够强过来的呀。那么弟兄姊妹要注意，你们的儿女。我最近讲了好多也是基督徒我认识的说，哎呀妈，我的孩子不想过这么学用功读书怎么办？我说很简单，送他到非洲读三个月，太舒服了吧，他就不用功了吧。那么弟兄姊妹，好不容易啊，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一些民族他欢喜唱歌，欢喜跳舞，哎呀，这一个啊，他个性就是这样的。我到美国了，看不起这些黑我孩子黑人的同学，哎呀，不好好读书的，到高中二年级书就不读了，没心读的。中国人是读的，我看了他们说的，中国人不会享受人生哦。但是非洲黑人啊，四个人就合唱了，我们中国人在教导不会合唱的，有唱一定不容易的。哎呦，他们音乐的气氛很好的，你会看见。运动，美国的运动里头的金钟，他都是黑人，简直神造他的肌肉的样子都不一样的啦，是为了运动的啦。我们的中国人啊，注重的读书，他们注重的运动而已。我们看不起他们，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也发现了，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我在纽约，在枪上趟有些老人啊，支持。咸菜的萝卜干的生活的钱赚了不成银行的，把银行靠不住，钱什么放在床底下，什么时候享受晚上门窗关起来很好就享受了，每天吃萝卜干的了。哎呀，我怎么发现美国人怎么想，用掉的钱是你的，留下钱不是你的，哇，而且这不是你的啦。所以纽约的关系的老人呢，死了都几万美金的床在床底下死掉了，孩子要不要，孩子也不一定要的啦。这是什么呢？有许多的观念不同了，但是有一些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这些民族，无论是其他种民族都一样的，神的待遇呢，留归于自在。 说这是一个他非常伟大的成就，不光成就的比较容易神给工作做工的，连有一些民族性不大容易的都能够一同轮回这三个，那一个时候呢各个不同的民族写着各个不同的背景特点来，不要说各个不同民族写着各个不同特点来，像我看见你们这一个两个孩子再好写着荣耀不多，你到我家里看看十个孩子，十个不同的争议，十个不同的个性，十个不同的表现，我们孩子多才多艺，表明我太太和我多才多艺。
你们是一个两个了，再好只写成一部分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真是感谢神了，孩子慢慢成全出来了，但是我会发现神道有一天万民都流归之山，反复地形陷裂，我说往上去了，这是什么？乃是叫到神的殿的山了，一同来敬拜神。果效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超提到下面两点。头一点呢，第三节说必有许国的民前往，说吧来吧，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雅各神的殿。这句话讲和不讲都差不多。下面一句话了，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怎么叫做大家都到了耶和华的山，等雅各神的殿？原因两点，一个有他的教训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做一个准确的人，还有一个呢，他就是圣灵引领扶持我们了，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开头读这句话呢，有点不佩服，天下有这么多的哲学家，有这么多的教育家，有这么多的言论呢，他把几个一概都否认。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窄。我说呢，哎呀，圣经啊太武断，应该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比较基督教更好一点，这好一点了。但是使徒行第三章说，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把其他都否认掉了。我都觉得圣经写的不够大方，这条条大道通罗马，人家听过还好一点嘛，把别人都否认了嘛。但我这样发现的时候，的的确确，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哲学，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只有主耶稣救恩才可以的啦。而为什么？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要跟你们一同敬拜神啊！神恩待救了我们，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恩是神的祝福。第二个的祝福呢，给我们圣经；第三个祝福给我们有教会；第四个祝福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家庭也好，事业工作也好了，按照环境中间来栽培我们了。神借着环境的万有了，就我们更确确实实的领受主的恩典，领受神的祝福。这是神的几方面的恩典了，但是根基总是神的话是个根基了。那这是第三节的话了，然后呢，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我就不大爱听，又讲审判了。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以及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五章一直讲到审判，不光是责备人，不光是刑罚人，他有个标准来审判的。我们养有儿女了，看见儿女不好，你告诉他这个不好，不够的，什么叫做好要讲明的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哎呀，我爸爸很严，叫我学每一天一篇大楷，有一篇小楷。大楷写的时候好，给我圈个红圈圈；写的不好，打个叉。他都没有教我怎么叫写得好，都没有的了啊。当然有帖子了，是吧？我开始学刘公权的了，在学了，他都没有教我哪笔怎么哪的。下笔怎么下的，转弯怎么转的，帖子怎么贴起来的，他都没有教我呢。就是好要好好写，他没有告诉我怎么样就好好写。 是吧？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我习惯了，我写字可以啊。我下一辈子写字像螃蟹爬一样，这不好有干脆不干有毛病的，是吧？那我总是爸爸还教我一点，憋着吃了一点他，这是等到我以后长大了，我要训练人的时候，告诉我别怎么拿，好，下别怎么想。弯怎么弯呢？插出去一件，好吧？我家中有一本有一字，一张画面写的，他是王羲之的字，写的丢了不知道多少字呢，这样学出来了，写了，写了之后，我跟他儿子很熟，所以离开上海之后，跟他叫他过来，就把写的字给我的。我到台湾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叫做祝中礼庄草的权威。最好的了，我给他看，我说这老弟兄啊，余承华的字怎么样？余承华的字很好，不过余承华手腕也变得很好，北臂、北方臂那个变得好，这一看就知道了，手腕变得好，非常那个变得好，怎么好呢？余承华写字只能不写这么大，不能写这么小，写这么大写不好了。不如我，专家都是专家，看了字就知道他练字练字了，练了二十多三十几年了，手不是练好了，手背也没有练得好了，力量不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哦，一个人连练字的话都是非常容易的，有好的标准啊。所以这里的话呢，以赛亚书五十三十五章叫他审判，要把标准给出来了，然后再审。审判的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最后的结果呢？你自己的目标，他为了刀打犁头，把枪打镰刀，如果不举刀攻击那个，他们不再学习战术。这就很简单，用我的了解给你们讲，你们知道吗？美国联邦政府的开销，为着社会福利所以开销。为了教育所政府所开销的远远比不上为了国防所开销，大多的钱呢都是给国防用的。911之后呢，美国经济落后，为什么有落后？911之前呢，伯旭中的已经定位了联邦不是给国防来发展鼓励了工商业发展的时候，911来了，这些计划全部也停止，把钱放到伊拉克。所以这样的话呢，伊拉克的战争也来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就垮下来。一直到去年才联邦政府军费之外呢，不吹些节能鼓励的社会工商业用的了。所以我得到啊，这里以赛亚书呢，这么很感慨。我有一天呢，怎么把刀打成泥土？枪打到镰刀，不这个不举刀攻击那个，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哎呀，就说美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就舒服了，平衡就好了。现在不想着搞和平，我们有钱嘛。那么弟兄姊妹，美国也没办法，不放的军费是怎么办？但是有一天来到了，所有把的刀和枪的变成泥头和镰刀。什么犁头去地呀、啊？什么叫镰刀的收割？丰富的收割，大家也能够丰富了。这个时候呢，叫做粮食上丰富，精神经济不消耗的战争中呢，这个光景里头呢，才是叫我们的耶和华的山万民都流归之山。好吧，时间已经过了，这手头一节好吧，写一张。实际上里头呢，还是在头一部分审判里面，在审判国家上说的有一句这种话，你一解到底无解，就是就是第二话就灭，就不是一条，灭是什么？就是树看药就叫灭，看药树就是药里面有一条发展出来了，这是什么？主耶稣是一个后果，大回的后来是神所祝福的。这个大为后代，这个可能属于肯定了。 却从耶稣的儿子身上发出一条来了。耶稣基督，我还就不讲了。那么第六节就是豺狼与绵山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过，少壮狮子与牛犊与肥血同群，小孩子要牵羊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过，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生来的孩子比晚上的灰色的更高，因断奶的婴儿比安舍的毒蛇的血上，在我的身上这一切都不伤害。我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了权力，像水充满了海洋一样。大家我就发现了，现在的狮子与羔羊同步，过五分钟羔羊跑到狮子去，你敢不敢呢？然后就在这小孩子的毒蛇口上，哎呀，到那一天呢，小孩子的毒蛇口上都玩耍在那里了。那一些动物，所有的野兽败坏的凶暴都就吃掉了，而动物呢，写上每一个动物的特点呢。我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啊，你要把动物中间写出荣耀来。的确，每一个动物都是如此。我常常跟人讲啊，这已经差不多有十几年前了，我已经有三个孙子了。我跟我儿子幸福讲啊，我要带着孙子到动物园。哎呦，我儿子孙子幸福很听话，开了车了，带我到动物园了。到动物园门口说：“哎，爸爸，孩子交给你了。”说是两个手牵着两个孙子，还有个孙子在旁边的，到动物园去了。吼、哦，看着鸟儿啦，看着这个的动物很高兴了。我最高兴什么？看着狮子的吼叫，我在我的孙子里面先看到狮子的吼叫，多凶壮啊！哎呦，我看你看到狮子熊叫和鹦鹉不一样，鹦鹉可爱，狮子都可以尊敬，不同的啦。你们要长大，不单单学鹦鹉一样，也要学狮子一样的。我说幸亏好了，狮子在笼里头。不在笼里头早就吓死了，所以我就给孩子孙子们呢，叫他们看看狮子身上所表现正面的雄壮的光景啊，要他知道你们男孩子地方活着长大了，一方面呢雄壮的光景起来了，那今天行不行？不行，有狮子还有这野兽，那也是常人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呢，主耶稣到完成工作的时候，狮子和羔羊同群，狮子和熊同群的，还有什么呢？小孩子啦，乃是晚上的灰蛇的洞口。哎呀，灰蛇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人很怪，看见蛇怎么跑啊？我们到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儿子，五个儿子，两条蛇。什么好玩？为什么玩蛇？我看见蛇就汉堡里面的都是很怕的。哦，蛇很可爱，所以真是要养在房间。有一天逃出来了，吓死了，找都找不到它。我一个礼拜才发现在地下蛇里面，哎呦，我都吓死了，睡觉都趴兮兮的，醒过来到蛇肚子被窝里头去了。跟孩子们，我们下一代狗吃了一样的了啊、哦，不大一样的了。当时我是主耶稣啊。你如果真万物成功了，把蛇写出好的地方来了，也不要说毒蛇嘛，灰蛇嘛，是吧？主耶稣的在地上很怪，要灵巧像蛇，主啊，灵巧不像蛇嘛，还别讲嘛，狐狸也蛮灵巧的，何必像蛇呢？叫他都怕死了，破蛇就不好绝哦。啊，特别重点什么？灰蛇不上灵。只有他灵巧的好处写出来，而伤害人的毒已经除掉了，这是神将来说是荣耀。什么叫荣耀？包括人类蒙恩，动植物都蒙恩，狮子也蒙恩，熊也蒙恩，蛇也蒙恩，包括羊也蒙恩。有什么道理？只讲一句话，好吧？什么因素？因素在于六节，小孩子。因为有一个小孩，中国一个就没有讲，有一个小孩亲近他们。我告诉你，我这个道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也不是 一个礼拜牧师讲的好了，他说我们纽约是两个美国牧师好的，一个在泰国一个，这个牧师已经离开了，还有一个呢在曼哈顿那边，在53街卡利丹确实有一个的牧师斯蒂奥尔讲的好的，我听着他的话了，有40啊那个咖啡白水聚会，我在这里呢真是没有想到啊，有一次过圣诞节礼拜五，礼拜二的圣诞晚会，那么我去参加礼拜二的圣诞晚会，好多就见不到斯蒂芬奥尔只讲了15分钟到20分钟的圣诞节，讲到以赛亚书的地方，为什么到那一天呢能够狮子熊都能够蒙恩的啦？秘诀是什么？有小孩子去问他，他圣诞节主耶稣降生是个婴孩，就说降临的时候还是小孩，所以主耶稣你们要不回转过来像小孩子一样子，断不能进天国。小孩子啊很天真，知识不多，又很单纯，是主耶稣啊一直维持的单纯一样，小孩子很容易受教，原因能够他这个也很高，受到教育而受到帮助的了，这种光景呢主耶稣一直维持到将来的勇士里面，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就整个动植物变过来，哎呀那一次到只有35分钟呢，我告诉弟兄姊妹对我还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是诀窍，这中国是开电容，什么电眼，你画了一个龙的电在眼睛上，我这些呢都是很宝贝的，但是用在我把我的这宝贝告诉你们，说圣经呢都往下掘，掘着宝贝你掘不出来，看人家掘出来好好的时候你自己掘不出来的，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哦天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我最后说了是达到最后的荣耀，而今天能跟着神，所以主就审判，审判是根据荣耀的光景来审判的，不是随便审判我的空气不像样的样子的，这是以赛亚书一章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巴不得今天光景不好，我们今天光景只该受神审判，没有话说的，我当然不好了。但是神来审判我们有用意，用意是什么？啊，有一天达到这个最后荣耀的境界。那我很现实，我说不大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个荣耀。他说你有没有相信？但是我敢告诉你，有一天我知道我的荣耀都是主的恩典，再看他算。那是这个弟兄在。那可是没有，这样弟兄怎么会在荣耀里呢？啊，我教会中好的人们当然在荣耀里了，这个人在教会中都不好，哎，主在生活都不好了，你都在荣耀。今天就神为主，所以切记注意一件事啊，不要轻看弟兄中间的一个，不要单单注重你们教会中同工爱主事务的人。我常常讲说，你们都不必。为着李牧师多祷告，有贵州人不爱主人多祷告，李牧师不祷告也不干强的，爱主人不祷告都是很软弱的啦，你会发现他每一个不文明的人神有一天不做荣耀的境界。我自己受到神的教化，当我全世界到台中的时候，我3年看到教会名册，看到有位弟兄信主办得很好，已经一年都不聚会了，一看那名字，哎呀，这位弟兄看我好多次都没有用了，信主很好，已经一年都不聚会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看这样的人，我看我怎么去看我，都没有什么盼望了。有一天我讲到唱诗完了，我都已经在讲到了，进来了，坐在后面，那一次进来了，三回不走了，很受到感动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来？那我起了脚之后到中山公园去玩，经过礼拜堂的门口，听见有唱诗了，听见唱诗，我车子就过去了。过去的时候回想一年多前我到教会唱诗，光景好，我又起了脚之后回来了。没有想到一年多不聚会以后， 非常的爱你，真没想到成为我施工中间很主要的重点。谁变了？不是我变了，是你们变了，神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软弱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每一个人啊，神会做。所以像我跟你们讲的，我的孙子们都有盼望，他会好的。我的教会中间也知道了，你今天看见那些软弱不争气的，没有好好表现基督徒了，神会做，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彰显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终看见以赛亚书六次不同讲到最后的荣耀了，也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中间。好，这也是我们敬拜的。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带领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知道你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赐给你的，你没有一件不可能的事，你会做不如我们所想象的。主，但愿你这个的恩典和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也坐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就我们能够蒙恩，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就每一个你所拯救的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宝血舍了你的性命来救我们的，也没有一样好处扣留不了到我们身上的。主，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也恩待每一位蒙恩的弟兄姊妹，就我们一同看着最后的荣耀了。今天快跑的跟随你，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